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为你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摇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第二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我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谢谢 Rose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我们彼此亲近，但又不能太亲近，要保持社交距离。那最近我有参加一个生日派对， 这个提醒我在我的短暂的人生当中啊，我们的社会对基督徒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葛培里第一次来澳洲布道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 John Chapman 就说，他是一位 很有名的布道家，他说你很容易在那个时候跟人谈论有关耶稣的事，你可以在火车上对坐在旁边的人说，你听过葛培里吗？然后很自然的就谈起福音了。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到悉尼的板球场去听葛培里的布道，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基督徒。那个时候世人认为基督徒是好人，基督徒的道德观是每个人都认同的，基督徒的牧师啊是受尊重的，法律和政治机构也是支持基督徒的。但事情改变了，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看到基督徒人们对基督徒的立场改变了，他们对基督徒不冷不淡。他们最糟糕的会把基督徒当成是很愚蠢的人，但现在不再是这个样子了。人们对基督徒的态度更恶劣了，他们把基督徒看成是世界的坏蛋了。维州的政府最近通过了一条法律，叫做禁止皈依。上议院以27票比9票胜利通过了这条法案。当然，这不只是有关信跟信爱方面的，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高尚的目标，是要取缔过去那些残暴的对待一些意见的群体。但事实上啊，他们是把所有不认同当今很流行的同性恋等等的话题，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他们会把你当罪犯来取代。我的理解是，如果这条法律通过的话，今天有维州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说，我有同性恋的趋向，你为我祷告吧。如果你对他们说，你要为主而活，要遵循他，要顺从耶稣，不要顺从自己的欲望，要追求金钱，如果他们因着这件事情把我举报给维州当局的话，我轻则会被罚20000左右，重则会坐10年的牢。他们是认真的，还有12个月这条法案就会生效。我们真的要为维州的弟兄姊妹祷告，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基督徒在社会当中已经被看成是坏人了。圣经的教导，特别是有关性爱道德的教导，不再是可笑的、过时的，而是可耻的、有害的、压制人的。这只是最近的一个转型的事例之一，我们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社会媒体上也有很多对基督教的激烈的反对，基督徒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教会会被赶出一些公共的场所，极端的堕胎安乐死的法律会被通过。人们对圣经在学校被教导也持反对的意见，那今天耶稣的话语会在这方面教导我们，给我们鼓励。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约翰福音，那此时耶稣马上要去受难，他与他的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但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要离开，他的门徒却不能跟随他。门徒们感到这是一个大灾难，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一切来跟随这位耶稣，以为他是救世主，是弥赛亚。但是现在耶稣要离开他们， 耶稣知道他们不能明白，完全明白马上要发生的事，但是耶稣是尽一切所能去帮助他们明白，看到这样的灾难过后会是怎样的情形。那这里的话，耶稣接下来给了他的门徒更惊人的消息，他说世人要恨你们，没有更直接的话了。世人不会认同你们，不会跟从你们，他们会恨你们。那世人心中对耶稣的门徒有这种深深的恨恶。当他谈这个世界世人的时候，他指的是人类，人类心里面是深深的抵挡上帝的，他们热爱黑暗，因为他们就在黑暗当中。二十节说到，他们会逼迫你们，十六章第六节，他们会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失去工作，名誉扫地，被罚款，被拉去坐牢，这都是不会出人意料的。但耶稣说还有更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很多人不能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在世上会面对如此多的敌对。当然有些敌对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基督徒也不是完人，我们在历史当中也做了很多恐怖的伤害人的事情，但有的时候真的不可理喻，我们只是想全心的顺从耶稣。我们知道上帝有关婚姻、性别、性爱的教导是非常良好的、善良的，我们也想其他人认识这点。但是耶稣说他们恨你们，是因为他们先恨我以及我的父。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二十一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章约翰描述到耶稣这道光进入到黑暗的世界里，那第三章接着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那在十五章二十四节当中提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形。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耶稣所传讲的真理，耶稣爱的拯救的工作，表明他是来自上帝的人，他是上帝所应许的王，他配得人的信靠和服从。但如果我全心要随自己的意思来过我的人生，耶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我会憎恶他，如果我有机会我会杀害他。那历史确实证明事情也是这样发生了，人们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憎恨耶稣，但人们确实憎恨耶稣，他们仍然憎恨耶稣。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迫切需要一位救主，这是为什么耶稣降生。那十九节继续讲到，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举手求救，是的， 我的心是黑暗的、邪恶的、无助的，我唯一的盼望是耶稣救我。是的，选择偏行己路是大灾难，很多人受到我们的伤害，我们远离这种偏行己路的生活，我们要跟随耶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暴露了世人心中的谎言跟腐败。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就是叛徒，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也会受到审判，也会被人强制说要住口，也会被人排除。那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不能淡化耶稣的教导，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引诱。二十世纪初期，南极考察员 Ernest Shackleton， 他要找人与他组成南极探险队，他就在报纸上放了这个招聘广告，招聘危险任务，工资低，需要长时间忍受严寒黑暗，不一定能安全回家，一旦成功会享受荣誉和认可。当时有5000人去报名参加这个南极探险队，但是没有人会问我在那里有没有能喝到很好的咖啡呀、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知道道路也是非常艰苦的。耶稣说，你们要当我的门徒，就要否定自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因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面对的是危险，是否定自我，是受逼迫。耶稣呼召人要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福音自己也，福音本身也是这些。世人将耶稣钉十字架，如今世人也要伤害基督徒。但是跟那个南极探险队不一样的是，我们的成功是有保障的，我们的荣誉和认可是有保障的。末日上帝应许说要把我们从死里复活，赐我们永生和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让我们的受苦值得了。我们受苦的时候要喜乐，在苦难中喜乐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新约一次一次告诉我们这是事实。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们被因为宣讲耶稣被犹太当局鞭打，但是他们出去以后欢喜快乐，因为自己配得为基督的名受苦而快乐。当时保罗跟希拉因着宣讲耶稣在腓立比被收在监里，他们借此机会来祷告，来唱诗。世人拒绝我们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有另一个天家，我们已经被拯救脱离这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被带进爱的国度里，我们已经得蒙救赎，罪得赦免。当然当我们经历敌对的时候，我们需要自我省察，保证自己没有可责的事情。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我们忠于基督被人敌对被逼迫的话，我们要高兴。我们听彼得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要为义受苦。第三点记得吗？耶稣吩咐说，你们要像我爱你们一样爱彼此。我想我们教会在这点做得比较好。过去几年我经历了很多从基督徒家庭而来的爱和照顾，情形越糟糕，前面的路越难行，我们越需要主内弟兄姊妹的爱和关顾。耶稣也从来没有要我们单独的来走这条又陡又窄的道路，他与我们同在，他把我们带进教会里， 他给我们彼此，让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带导。当我们与家人和同事的谈话中产生瘀伤的时候，我们彼此包扎伤口。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坐牢，我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人。不管怎样，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条路会更好走。所以世人恨你们，但是对门徒来说有好消息，他们不会独自的面对敌对。耶稣说他要差遣圣灵来，十五章告诉我们，15:26-27，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门徒此时只能想到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心里面忧愁至极，但耶稣知道这是为了他们的益处。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知道他必须要受难才能引进罪得赦免的新世纪，耶稣知道他要从死里复活引进复活的生命，耶稣知道当他这样成为救主和人类的主，他才能将上帝的圣灵浇灌下来，新世纪才会开始。圣灵的新世纪有许多美好的事情，耶稣这里谈到将有人大能的传讲真理，世人会残暴的想要将光扑灭，压制真理，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真理要被熄灭。但是耶稣大胆地传讲真理，传讲有关世人、有关他是谁的真理。世人想用他住口，把他杀了，将他埋了。看起来世人好像得胜了，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将圣灵浇灌下来，突然，耶稣传讲真理的声音被扩大了。圣灵会取代耶稣在地上当这个保惠师的角色。当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他站在世人与门徒的中间，门徒是躲在耶稣的背后，是耶稣自己独自前行，他保护门徒，他对抗门徒的敌人。但是耶稣复活以后，是圣灵在地上取代了耶稣的角色，他是保惠师了。几个星期以前，大卫牧师提醒我们，圣灵就像《The Castle》这部电影里面的宪法律师、御用大律师。那这位大律师帮助一位普通的澳洲百姓去打赢了机场强制购买他房子的官司。这个大卫师来之前，这位农民是没有得胜的机会的，但是大律师帮他打赢了。圣灵也是这样，圣灵帮助我们在公众舆论面前说话，我们躲在圣灵的背后。16:8讲到，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要去父那里，为审判是因为如今世人的王要受审判了。罪、义还有审判，世人憎恨真理，他们拒绝承认他们是叛逆神了，他们取笑上帝的标准，他们假装没有审判， 耶稣的死、复活还有生平暴露了他们的谎言，罪是真的。你看人是怎么对耶稣的，公义确实存在。你看耶稣，上帝的审判是真的。你看耶稣的死跟复活，耶稣回到天父那里，保惠师来继续完成耶稣的工作，暴露世人的谎言。现在的信息也是一样的，他要圣灵要见证我，这个信息不会停止传讲耶稣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去传讲这些真理，保护上帝的子民，去诋毁世人一切的谎言。15:27，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圣灵会给我们大能，帮助我们做见证。16:12，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但是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门徒领受的怎样？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门徒并不明白，这些真理超越他们所明白的，所能明白的。当一群军兵带着武器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耶稣，远远地看着耶稣独自受苦受死。但是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他接下来用40天的时间教导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思意念来明白福音。首先有受难，然后有荣耀。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就像他应许的一样，这些门徒就被改变了。他们站起来大胆大能地见证耶稣，见证世人所拒绝的那位才是罪人唯一的盼望。他提醒人上帝的审判要到来，他呼召世人要投靠耶稣找到救赎。有些门徒被杀，那这么多年来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记载在圣经里。他们写圣经的时候也是圣灵在指引他们，所以我们手上所拿的圣经是上帝借着耶稣拯救世人的可靠记录。门徒到今天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上帝允许末日存留了几千年，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还是一样的，世人还是举起他们可怜的拳头来对抗上帝，想要让上帝的子民住口。圣灵继续见证耶稣是主，福音继续被广传，每一代都被广传，很多基督徒忠心地见证耶稣。你愿意参与到这个和声里面吗？你愿意成为耶稣的见证者吗？要提醒你，如果你把头冒出来的话，世人会攻击你。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成为忠心的见证者，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去做，因为上帝的圣灵还与我们同在。那最后给大家几点鼓励，首先要记住，你才是在历史的正确一方。如果我们没有与世人一同来认同不断改变的道德标准，我们就是失败一方，这是一个愚蠢的谎言。如果有人这样批评你，你下次就问他，你觉得历史的前方在哪？我们知道历史的前方在哪，有末日的审判，活人死人都要聚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那时唯有耶稣宝贵的名才是人得救的避难所。如今就是耶稣呼召我们悔改得救的时候了。 如今还有机会，你需要回转归向耶稣，罪得赦免。第二点，你不需要是很聪明或者很有创意的人，你只需要忠心。葛培里非常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是，圣经上说，圣经上说，我们也要像葛培里那样对圣经有信心。我们藏在圣经的话后面，躲在圣经的话后面是非常正确的。圣经是圣灵大能的拯救的话语，确信的话语，而我自己通常是软弱的，困惑的，我每天都有失败。但我们一同来读圣经，来读福音书，看看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有些人会被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冒犯他们，但有些人因着神的恩慈，他们会回转得救。最后，我们不要轻看真实的近前基督徒生活的大能，你就忠心地过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在这个损人的文化当中给人不该得到的赦免，当我们在这个贪婪的文化当中慷慨对人，当我们在这个鼓吹自我的文化当中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高，我们周围的人就会三思他们的人生。那最后呢，我会读一段我上周所读的一本书里面的语录。那这个语录啊，是澳洲的一个本地作家，他根据我们现今的生活所写的。他说，首先，我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感到很困惑，他们反对爱就是爱，反对同性恋，却如此充满爱心。然后，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好奇，我不赞同他们如此不包容，他们却也欢迎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接下来，我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吸引了，这比我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更好。最后，我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让人幸福，我怀疑这很有可能就是真实生命所在。困惑，好奇，被吸引，让人幸福。求神在这些各方面使用我们个人，来向耶稣做见证，帮助我们背十字架，天天跟随我们的救主，来走这段狭窄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爱世人，你居然差遣你的独生子主耶稣，感谢你把真理的光照耀在世人当中。父神，我们赞美你，你将耶稣从死里复活，赐他超乎一切的名。感谢你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赐我们有新的盼望。父神，祈求你借着圣灵坚固我们，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当我们面临敌对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回应。祈求你当人问起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给我们有清晰的见证，有大胆的见证。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远离你的人，祈求你怜悯他们，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亲近你。父神，我们为世界当中因着你的门受苦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祷告，祈求你帮助他们可以注目耶稣，注目你要再来的应许。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接下来我们一同站立，来歌颂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大能的拯救。